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
我们有时认为掌控人生的方式是看自己的智慧、力量或者成就是否足够，并且认为这将为我们面对试炼和风暴提供一些保障。但尼布甲尼撒王的经历在这里表明，我们所依赖、企图获得人生保障的东西总是靠不住的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与我们分享圣经真理的是蔡伯恩牧师。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，神才是掌管者，我们并不是掌管者。让我们翻开历史的帷幕，看看尼布甲尼撒王的人生。这位伟大的巴比伦君王拥有财富、权力，拥有智慧和创新的精神，但这并不能够保证他能得到想要的东西，也不能够保证他得到所希望的平安。这是一个学习谦卑的功课，教导我们要单单的倚靠神。下面就请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来查考今天的经文。
但以理书第四章第28到37节圣经记载，这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，过了12个月，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。他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这话在王口中尚未说完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，尼布甲尼撒王啊，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位离开你了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野地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且要经过七期。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，他被赶出离开世人，吃草如牛，身被天露地湿，头发长长好像鹰毛，指甲长长如同鸟爪。日子满足，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，我的聪明复归于我，我便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。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，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。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，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能拦住他的手，或问他说，你做什么呢？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，为我国的荣耀、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，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也来朝见我，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，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。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、尊崇、恭敬天上的王，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，他所行的也都公平，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。圣经读到这里，我遇见过一位从古埃及旅行归来的旅客，他说，在沙漠中我看见两条没有躯干的石腿，有一张破碎的石头脸扮演于旁边的沙土中，这个石头脸抿着嘴，蹙着眉头，面孔依旧威严。这名雕刻家必定深谙人的情感， 因为雕像的神态栩栩如生。这个石头腿上的座上面刻着一个字句，说我乃奥兹曼迪亚斯，王中之王，功业盖世，强者折服。而如今奥兹曼迪亚斯的一切已经荡然无存，唯有黄沙滚滚，寂寞荒凉的沙漠陪伴着他。雪莱诗歌传说中的奥兹曼迪亚斯很像尼布甲尼撒，他也是一个夸耀自己的权力、智慧和成就的国王。他幻想着靠着自己的成就得到不朽的未来，但是却发现功名很快的就烟消云散了。不论如何吹嘘，连他的雕像也最终随着时间流逝而风化，周围除了沙漠的黄沙之外什么都没有了。尼布甲尼撒的结局也是一样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他最终什么也不会有。看到这一点真的很重要。如果我们在尼布甲尼撒的叙述中只看到一个倒下的矮胖子，那么我们就真的没有理解整个大图画了。是的，这里教导我们说，堕落以先必有骄傲，这是肯定的。但这只是第一个层面。更深层的意思是，神拣选那些堕落的人，自夸的人不认识神，只有心灵破碎的人会认识他。对于那些失去了财富、智慧、尊重，或者相信自己会失去的人，但以理书第四章传递了希望的资讯，这是令人惊奇的希望讯息。但以理书第四章在32节还有25节，最清楚的是17节，都表明了这样的讯息。第17节经文说，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，圣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至高的神他掌管着人的国度。尼布甲尼撒从天上得到的信息说，尼布甲尼撒，是神掌管一切而不是你。神也对你跟我说，我掌管着一切而不是你。我们有时认为自己的智慧、能力或者成就可以帮助我们掌控人生，认为这些会为我们碰到的风雨提供一些对冲。但是尼布甲尼撒在这里表明，我们所依靠的东西总是不够稳妥的。尼布甲尼撒有伟大的智慧，所以他在第18节说，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，伯提沙撒呀，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，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，唯独你能，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。王说的是，我很聪明，我也有很多聪明的人，但是我们都不行，我们都没有平安，我们的智慧仍然是有限的。这是一个古老的资讯，但是我们必须一遍又一遍的学习。贾伯斯他非常的聪明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战胜癌症，单单有智慧是不够的。雷曼兄弟是华尔街的聪明人，但是2008年以后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。底特律和匹兹堡都赢得过美国智慧城市的奖杯，但现在都已经不再有昔日的光辉了。所以不管你如何累积智慧，都不足以应付世界上要发生的情况。你可以想想你认识的聪明人、有能力的人，他们肯定会遇到力不能胜的情况。我想起了我的父亲，他是我认识最聪明、最有能力的人之一。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会驾驭骡子来耕田、犁地，后来在农业生涯的顶峰，他通过卫星来指导数百个农场的作业。他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知识，有不可思议的能力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他从事过农业杂志的编辑，然后一路晋升到公司的二把手，只对公司老板汇报工作。这一切看起来都很好，他有很好的职位、很高的收入，一直在施展才华和智慧。直到有一天，老板退休了，卖掉了公司，我的父亲做了很多年的高级主管，现在却失去了工作。他很聪明，他也很有能力，于是他从公司买家那里租赁了一些前公司的闲置土地， 并且把那些土地变成了赚钱的机器。这真是太棒了，我的父亲还是那么聪明，那么能干。他租的土地是属于田纳西州的一个大农场。但是很快的，警钟又敲响了，通用汽车公司收购了我父亲租的土地，然后一切都结束了。就这样，人的智慧并不能保证你得到想要的世界。面对世界上那超越人类智慧的力量，就连尼布甲尼撒也不能用人的智慧来保护自己的安全。那么人的能力可以吗？尼布甲尼撒在第三十节中提到了能力，他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可能拥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免受失败。即使你可以赢得世界冠军，有一天仍然会老去。你可以拥有像亚历山大大帝、拿破仑、萨达姆那样的全能，但是有一天你还是会失去一切。或者即使你成为在位时间最长的议长，权力很大，但最后全部都要失去。拥有多少权力，最终都无足轻重。只有荣耀的宇宙君王才有足够的能力来确保完美的世界成为现实。我们直觉地认识到安全感的岌岌可危，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来处理所有的事情。我们的典型反应是，那么我最好在能动的时候多累积一些成就和财富，好为我人生的低谷做好准备。所以成就、积蓄和运气就成了我们的口头禅。我们要累积足够的财富，即使经济危机来临，即使试炼来临，我也能做好准备去应对。这当然很困难了，因为你永远不能获得足够的多的东西去抵御世界的一切威胁。我们都知道这点。科罗拉多州东部有一座城堡，是坐落在山顶的城堡，我们家常去那里度假。那是由一个半疯狂的人，他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建造起来的中世纪城堡。这个城堡的主人，他并不是一个很亲政府的人，所以他的财产周围有各种反政府的标志。虽然被称为主教城堡，但并不完全符合主教的标准。游客们会来参观这个独特的城堡，并且支付一定的旅游费用。我们去过那里，记得当时我的孩子们还很小。我们上到楼上去，要走过塔楼的圆形台阶，这个台阶很少有扶手，并不符合安全标准，孩子们很容易掉下去。所以我就一遍一遍地对孩子们说，哦，你们要赶快牵着我的手哦，牵着我的手。不过当我们爬得很高的时候啊，我就不用那么频繁地警告他们了，因为他们已经紧紧地抓住我，他们确实知道自己不太安全了。是的，爬得越高，我们就越觉得不安全。我们试图用所能累积的东西做保障，但最后都是用小石子来造山峰。越是挤压，越是堆得多，实际上就越危险。我们会失去一切，而且我们也知道这点。从历史资料看，教会也有这种不安全感。根据美国宗教资料协会的统计，目前信徒的奉献占自己收入的比例是多少呢？答案是 2%。 1968年是 2.5%， 在大萧条时期是 3.3%。 啊，我们越富裕，累积的越多，但奉献却越少。我们实际上感到不安全，信徒的灵性在退步，而且退步的很厉害。今天在美国的教会里，40%的人，他们每年的奉献不到$250，20%的人没有一分钱的奉献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祝福，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。尼布甲尼撒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创造主赐福了我们的一切，他要我们摆脱这个世界的压力，摆脱人间国度的压力。我想你们中间有一些人会知道巴特利亚，他的著作《政治不正确的耶稣》谈到了对布姆的采访。这个人物布姆在纳粹的监狱里面失去了他的姐姐，失去了他所有的家庭成员，也失去了他所有的财物。在他生命的尽头，他写了一本书《藏身之地》。神奇妙地使用他。 布姆谈到了他学习到的功课。在生命的最后一次采访中，布姆说，别紧紧抓住任何东西，以至于耶稣不能拿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紧紧地抓住一件东西而不让耶稣拿走，那么这件东西可能会阻挡你亲近神。如果你不能放下它，那么它就会束缚你，把你变成它的奴隶。你甚至也知道这一点。我们希望满足人的期望，自己的期望，希望银行的账户存款不断地增加。我们说，如果我能得到这些东西，我就会很高兴，也会感觉很安全。结果呢？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。但福音呼召我们去得着自由。在慷慨中，我们实际上依靠了神的恩慈和良善，相信他会提供我们每日的食物，相信他会为我们的家庭幸福提供必要的保障。我们可以通过活出恩慈和慷慨来理解神是多么的美善呢？基督教的观念说，我承认全能的神拥有我，我信靠他，因此我可以放弃一切，听从他的呼召，去为神的国度工作。
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，随着你心里头甜蜜的灵来充满我，放下为自己抓住的，放手交给你，我的主，我愿使你欢喜，对你的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百般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永拉长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牧师提醒我们要放手让神工作，这并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而是充满希望的交托。我们希望鼓励你把你的亲人和那些在黑暗中迷失的人交托给神，因为你的希望在于神。 希望您能够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告诉我们您收听节目的感受。牧师，父母的话说，不要紧紧抓住任何的东西，而不让耶稣拿走。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否抓得太紧了呢？
的确，当我们不能放手的时候，那就是抓得太紧了。说到某些人事物，我们讲，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那我就会不快乐。就这样，我的快乐和生命都取决于我有没有拥有这个东西。但真的不能如此。你可以想要它，你可以喜欢它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它就不满足也不快乐，那就超出了应有的尺度了。我跟我的妻子已经结婚了40多年，我们有一些老旧的东西，哈哈哈，都堆在地下室，那里放满了那些老旧的东西。我对太太说，你知道，如果你给了孩子们，那也还是你的东西。
你希望送出去？
的确是的，我希望把它送出去，送给别人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很难下决心送出去，因为那都是我们过去时光的回忆啊。我们会说，哦，如果我在地下室里找不到这个东西，我就会很难过。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孩子，我们拥有彼此，我们还有这栋房子。更深的属灵真理是，即使我们没有了一切，我们仍然拥有主耶稣和在永恒里与我们相遇的那些人，因为耶稣也爱他们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天堂里会更好，人们会更亲近，我们仍然拥有一切。如果我们现在说，没有那些人事物，我就会不高兴，我就会难过，那么这些人事物就变成了你的偶像了。
牧师，我经常看到人们害怕做出决定，他们内心深处都知道神要自己做决定，但是还是会很害怕做决定。也许他们需要放弃一段感情，或者是需要离开一份充满负面事情的工作，但是他们就是不能放手，这是不是因为恐惧或者是缺乏信心呢？
是的，因为有不安全感，没有这份工作，我不会有前进的方向，没有了这个职位，我的人生就没有了意义。
有时我是不能离开那个人。
的确，没有那个人，我会感觉到孤独。其实这说明在某些方面，我们没有完全的信靠神。我们总是想，神是否打算让我们享受那些东西呢？是的，神要我们享受工作，享受地位和人际关系。但是神没有说你一定要得到那些东西，如果没有那些人事物，你就不会快乐。
确实如此。
神对我们说，你可以在我里面得到满足。如果人们看到，即使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，你还是以我为满足，那么你的生命就会让人学习到我是多么的宝贵。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难的功课。我也要说，神也会让我们在某些事情或人际关系中得着满足和喜乐。所以欣赏某些人事物并没有问题，但是如果认为没有了这些东西我就不快乐，那就过头了。也就是说，那些人事物控制了你的心，那些东西成为了你的偶像。
牧师，今天的信息你说，神拣选那些堕落的人，自夸的人不认识神，只有破碎的人认识他。那么你认为在破碎中我们可以更深的经历到基督吗？
也许是的。有人认为破碎的人生更美丽。虽然破碎的时候人生好像更美丽，但我并不想要那种美丽。
我也不太想要。
我宁愿自己不是破碎的。在过去的复活节，我展示着一件东方的陶器。它和传统的陶器不一样，陶匠有意破坏了那件陶器，然后呢，用融化的金子修复了它。破碎的陶器被修复得更加美丽了。尽管我喜欢那件修复后的陶器，但我仍然不想被打碎啊。当然，我确实意识到，当受伤的时候，当破碎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需要耶稣的赦免。耶稣也确实帮助我解决了那些我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。 他总是在帮助我。即使我的生活还没有完全被修复，但耶稣基督总是在帮助我，抱着我，安慰我。我在基督里找到了满足，这是人生中没有谁能够供应的满足。我看到了耶稣的美善，我做了大有能力的见证，因此我认为没有人愿意被破碎。但是最有力的见证，最有帮助的见证，都是那些破碎的人在基督里找到满足之后所做的。
谢谢牧师，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信息。
但如今他却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，他已经得胜，而且那些与他在一起的也必一同得胜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再一次举起眼目来仰望这位宝座羔羊。
宝座前有众祟的声音，荣耀全能都归羔羊，
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透过电邮和我们谈谈您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是芳华，下次的节目中我们要从但以理学习更多的真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